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蓬佩奥访问东京，美日澳印四方会谈凸显中国被孤立的窘境，不过未来能不能进一步化为抗中的行动机制，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特朗普总统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入院，又在短短3天后返回白宫，给美国民众带来过山车一般的感受，也给这场总统选举带来戏剧性。美国市场上的老牌中概股新浪同意被收购而转为私有，意味着将从挂牌20年的纳斯达克退市，中概股的退市潮似乎愈演愈烈。因新冠病毒住院3天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登上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离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返回白宫。特朗普总统在医疗中心住院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守候在那里为总统的健康祈福祷告。海军陆战队1号总统专用直升机离开医疗中心时在上空盘旋，向守候在那里的民众表示致意。美国马里兰州居民、教育工作者、生物学博士唐女士当时就在现场，我们请唐博士为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唐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离开医疗中心的时候说呢，非常感谢你们，谢谢每一个人。首先请您说说当时看到的现场的情况，那里的气氛和民众的反应好吗？
好的，我是在，我叫他川普哈，川普出院的那一天去的。我知道我周围很多朋友呢，在这2天川普在医院的时候他们都去了，听到他们的反应知道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烈，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亲自在那儿，我体会到了这个现场的热烈，有各种男女老少，有年纪大的，有各种种族的，甚至还有人坐着轮椅也出现的那个场合，是那个场面是非常感染人的，那种大家一直在喊着各种各样的，就说有些为川普祈福呀，有些说我们支持你川普，有些说川普再来4年，还有人说希望你早日康复，总之来说大家都是自发的群众，那个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我也没想到会那么多的人出现在，因为大家知道他出院肯定是坐着这个飞机会直接回到白宫，他不会像以前开车出来，但是呢还是很多的人聚集在那里。
那么您是如何想到要去现场的呢？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呢，还是凑热闹？
都不是的，我向来呢就说本来是选举是支持这个特朗普，就是像他代表的这个川普，也就是川普政府呢，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嘛，他的执政，他的这个纲领啊，各方面我都是支持的。但是呢，出现的这个场合呢，除了支持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更多的呢，也有其他的对他个人的一种支持。
那么上周五呢，在得知特朗普总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您个人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礼拜五早晨这件事情，我是看到这个消息，当时呢，觉得其实好像也不是特别震惊，因为呢，川普在整个疫情从3月份美国开始以后，他从来没有一天躲在地下室里，或者躲在屋里，或者是在拒人于千里之外保护自己，他总是在前线，就是包括抗疫整个过程呀，调动全国的团队、新闻记者，就是发布会啊，动员各种各样的力量，他总是冲在前线。目前呢就是这1-2个月又是这个总统竞选，他也从来没有退缩，所以呢就是说我并不觉得惊讶，但是心里还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毕竟是74岁一个男性，就是属于高危人群嘛，就是我感觉到为他很难过，也当然也非常的担心了。
问你一个比较大的一点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环球时报啊报道称，特 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为淡化新冠病毒疫情付出了代价，将对特朗普和美国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对他的连任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川普这次从得病住院到最后呢，他出来像一个王者一样回来，我是觉得对他的竞选实际上是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为什么呢？因为支持川普的选民呢，是一向支持他的执政纲领。这么多年来，我们特别是川普这四年连任，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履行诺言的总统，因为他许诺他的选民呢，就说要减少政府，比如在经济方面，他的一系列措施呢，实际上是大大的刺激了经济，就是美国经济这在疫情之前是前所未有的好，因为他解放了这种生产力，他减少了很多政府的规章制度，他解放了生产力。作为我们亚裔有些特殊的东西，川普的这个业绩以后呢，大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决定选川普今年做总统。因为为什么呢？亚裔有些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两个方面吧，就是我随便举例了，一个就是这个法律和秩序 law and order， 大家也都看到这几个月吧，你看到这个很多安提法呀、暴乱呀这些东西，就是说打着，不管你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但是呢，你要是破坏公务，你破坏美国的文化传统，砸塑像、烧国旗，其实大部分民众是不喜欢的。作为亚裔，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守规矩，我们都是很遵守规则的这种，更注重这个安全。所以呢，很多亚裔呢，我们很不喜欢现在左派，尤其是看到这个拜登呢，为了这个选举是讨好这些极左的这些人呢，他跪在那里，但是实际上呢，他这种做法呢，让很多选民呢对他失去了信心，就是说他是可以随意被极左派绑架的。所以呢，这次疫情呢，当大家看到了一个总统从来是冲在前线，然后呢，他不畏惧，他给美国带来的是一种希望，他不是唱一种很悲观的一个歌，说哎呀，我们这也完了，那个也不行了，他是永远的一个强者的身份，来，我们一起来战斗，我们一起来打败这个病毒。而且我们从前到后，从三月份开始一直目睹他怎么领导这个美国的这个抗疫团队，动员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不管是政府的力量还是民间私人的力量、私企的力量，把这个像比如从不管是疫苗还有药物还有各方面，比如呼吸机，现在美国已经做到了每人有呼吸机一定会有，不可能说谁有呼吸机没有呼吸机的。所以它实际上这些我们作为选民，我们眼睛里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爱人民而且呢为人民付出很多的总统。他得病呢一点都不会动摇，只会加强很多很多人更多的信心，尤其是他出院以后，他告诉大家，你们不要被新冠的恐惧控制，我们呢会要小心，但是呢我们一起团结，我们一定会打败新冠。这实际上是给人们指出了希望。其实你看到股市在他出院这天大涨，对吧？有一种话就是很有意思，说股市比这个主流媒体要诚实，就是你主流媒体你不喜欢，就是因为左派控制嘛，你再骂特朗普，你一直骂川普，但是呢股市是说诚实话的，因为股市代表着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看来跟特朗普他能出来康复再重新领导这个国家是密切相关的。
好，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唐博士？
哎呀，我是要讲到，我觉得川普总统是在美国历届总统里跟当年的这个林肯总统一样受到了很多攻击，然后呢还有很多媒体对他的歪曲，很多东西是不是事实的，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比如像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就是白宫的这抗议团队了，当时做媒的记者，这一批记者老在白宫嘛，他们就跟特朗普说，你们不，特朗普就说，川普你作为一个总统，美国总统，你不觉得丢我们国家的呼吸机还人均呼吸机还不如韩国多？然后呢同样的这批记者在几周以后，当特朗普在宣布的时候说，我们已经动员了国家的力量，还有各种很多大的企业啊都参与，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多少呼吸机，我们已经做到了人均，就说全世界绝对第一，而且只要谁需要呼吸机我们从来不会缺乏。这个时候呢，记者同一个就是一些左媒的有个记者就说，你说呼吸机有要那么多呼吸机干嘛？我是觉得这个对一个，当然 川普的领导不会因为他们说什么受影响，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媒体对他的不公在哪里。比如这次这个到处的这个暴乱，川普跟那个各个州啊，像波特兰呀，跟他说你们需要帮助我们就来，我们联邦的力量会有随时来帮助你们。这些州政府这些他们都地方政府说我们不需要，我们明尼苏达包括我们不需要不需要。甚至呢有时候乱得很厉害的时候，川普说我们联邦需要出手，然后地方政府说你要出手你是纳粹什么的，就是说对他非常的污蔑。但是到最后控制不住局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些左媒又开始说了，川普怎么什么都不管，真是我们觉得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委屈。就是说这个媒体左媒控制的这个就是左派控制这个媒体呢，没有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也是真正的，就是说当我们也看到川普生病以后，有一些人就超越了人类的底线去幸灾乐祸，甚至希望他死。这样他我们呢就是说作为他的选民呢，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美国公民，我们非常的气愤。我们要这就我们出现在这个医院外面，我们就想表达一个声音，我们支持你川普总统做正确的事情，不要被这些人所气馁。当然他也不会，我们相信他也不会，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声。
好的，谢谢你唐博士。
谢谢。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州居民教育工作者唐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过去几个月来，特朗普总统一直指责中国将新冠病毒散播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在特朗普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显示受到了他所痛斥的中国病毒感染后，他领导的这场抗疫又多了几分个人色彩。这是否会让他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呢？
美国时事评论人士张家敦表示，如果他是特朗普总统，染疫经历肯定让他对中国更加恼火。他说，他希望这会让总统确信，需要针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让中国付出代价。
China attacked the United States. We've now got almost 210,000 dead Americans.
他说，中国对美国发动了攻击，将近21万美国人因此丧生。必须要做些事情，这些事必须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坚决。因为我们不能让中国认为他们可以故技重施，新冠不会是来自中国的最后一个病原体，我们不能让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再次把病毒传播，夺走数十万美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让中国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严厉代价。特朗普总统星期晚间回到白宫后，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表示，这段经历让他对新冠病毒有了很多认识，并告诉人们美国会打败这个来自中国的病毒。他还在推特上引述了纽约邮报记者的话，指他战胜了中国病毒。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二在推特上直接用中共病毒来指称新冠病毒，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病毒等于新冠。在日本访问并出席四方会谈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借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的场合再次抨击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其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他表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相互合作来保护我们的民众和伙伴免受中共剥削、腐败和胁迫的影响。他还指，新冠危机由于中共的掩盖行为而变得非常糟糕。与此同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公共卫生服务军团上将布雷特·吉罗尔星期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未能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准确、完整和及时的信息。他还呼吁就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提议的世卫组织改革方案采取行动，并与欧盟和澳大利亚一道呼吁发起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使团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兰德公司国际防务和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感染新冠也许会使得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立场更为强硬，但他认为总统不太可能会因此在大选前在政策方面做出大的调整。他在电子邮件评论中对美国之音说，一旦特朗普总统康复，我预计他将会加大指责中国散播新冠病毒，将此作为转移人们质疑他处理疫情方式注意力的一部分。对于新冠病毒的风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更多是由于他手下幕僚的决定，而不是因为中国最近做的任何事。 特朗普总统仍将聚焦于赢得总统大选，所以我认为在大选前他不会对中国采取任何新的重要行动。何天木认为，如果特朗普总统赢得连任，美国政府可能会对中国有一些新的行动，包括重新开始解决与中国之间的剩余的一些贸易问题，加大对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打压力度，并对中国的虚假消息行动和战狼外交采取新的措施。张家敦认为，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的经历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影响，但他认为总统的政策决定将会是根据情势做出的，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
He's already taken very tough measures on China.
他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对中国采取了强硬措施，我不确定他的个人观点或个人情绪真的会对此有所影响。我认为不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他都会坚持采取这些立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经贸、人权、外交、科技和军事等几乎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美中两国近来因新冠疫情、香港和南中国海等议题关系持续紧张。在特朗普确诊新冠的消息公布之后，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会借此乘虚而入。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曾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出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推特上说，在总统生病、大选呈现分裂之际，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或俄罗斯试图在东欧趁机行动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美国要向他们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关注并保持充分的应对能力。不过，张家敦和何天木都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会做出挑衅性的行为。何天木说，对于中国来说，避免挑衅，期望与连任成功的特朗普或新当选的拜登改善美中关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提名人的电视辩论将于本周三晚上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举行，这也是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提名人卡马拉·哈里斯之间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分析人士认为，在大法官金斯伯格离世、特朗普总统身染新冠等突发事件连番冲击大选最后阶段之际，这场副总统参选人之间的较量显得更为重要。
彭斯和哈里斯都需要借助周三的辩论让选民相信他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胜任副总统甚至是总统的工作。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任弗兰克·塞斯诺认为，这场副总统辩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9月29日进行的首场总统辩论缺乏清晰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第一场总统辩论是一团糟，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赢家，也没有传达出清晰的信息，所以到了副总统辩论，候选人就变得更加重要，他们可能更接近总统宝座，他们的信息也更为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信息。这个国家非常分裂，希望做出决定的少数人将会关注这场辩论释放的信息，所以我想说，这是我记忆当中最重要的一场副总统辩论。除此之外，还有分析认为，无论今年大选结果如何，现年61岁的彭斯和现年55岁的哈里斯都很有可能作为两党的政治明星，成为未来两党的总统提名人，这吸引了更多选民来提前加深对两人的了解。特朗普总统于上周确诊新冠，入院三天后出院，在返回白宫时呼吁民众不要让新冠主宰你。这一系列的发展持续改变着副总统辩论所处的背景，也使得新冠疫情必然会占据这场辩论的焦点。塞斯诺日记，哈里斯在这场辩论中的主要策略将是继续围绕着新冠疫情的问题，指责特朗普和彭斯的执政表现，而彭斯的主要任务则是回击这些指责，为特朗普总统有力辩护。两人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罗格斯大学历史、新闻和媒体研究教授大卫·格林伯格认为，由于拜登目前在民调中领先，这给了哈里斯更大的自由度，来在辩论中采取更强势的姿态。 而彭斯则需要体现出自己的冷静自持，既显示出自己在个人风格上跟特朗普的不同，又要在政策上有力地维护特朗普的立场。根据彭斯和哈里斯过往的辩论表现来看，两人都是很出色的辩手，注重前期准备，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严格地执行设计好的战术，专注于传达核心信息，且具有很强的攻击力。分析人士普遍预计，周三的副总统辩论将比首场总统辩论更多地集中于实质性的探讨。彭斯和哈里斯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几乎站在政治图谱的两端，彭斯属于典型的保守派，而哈里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被 GovTrack 列为最自由派的参议员之一。两人在医保、应对新冠、经济方针、持枪权、种族和法治问题、堕胎权、气候变化等众多议题上的主张对比鲜明。在即将进行的辩论中，两人预计将在这些议题上交锋激烈。在中国议题上，两人都曾展现出强硬的立场。彭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也是本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参与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于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全面谴责中国的内外政策，被广泛视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全面转向的重大宣示。他还曾指责中国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让世界失望，并要让中国对新冠病毒承担责任。哈里斯对中国的抨击主要集中于人权议题，他曾作为参议员共同发起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呼吁美国几家机构调查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并支持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还曾在2020年7月致函特朗普政府，要求就美联社有关中国强制新疆维吾尔人劫狱的报道展开调查。此外，哈里斯曾表示将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同时强调美国应该与盟友一起对抗中国。周三的副总统辩论正值新冠病毒在白宫爆发之际，彭斯目前的新冠检测均为阴性，他和哈里斯将在辩论中保持12英尺的距离，并用塑料玻璃隔开。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四方会谈，也就是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观察人士指出，蓬佩奥此行最重要的是凸显中国日渐自我孤立和没有朋友的窘境。不过，四方会谈能不能进一步化为抗中的行动机制，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部分观察人士指出，蓬佩奥此行最重要的意义在凸显中国日渐自我孤立和没有朋友的窘境。不过他们也说，四方会谈固然日渐成型，但因为各参与国所着眼的利益各不相同，未来能不能进一步化为抗中的行动机制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而大部分中方人士则将四方会谈视为由美国发起之共同反华的新冷战机制，并加以唱衰。前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资深研究员，现任职新加坡一家战略咨询顾问公司主任的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四方会谈近一年来已跳脱空洞化的发展，而且随着各会员国有感于中国的武力威胁和南海紧张情势的升高，而发展出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景。因此他预期蓬佩奥这一次的东京行虽然只有短短一天，但可能透过此一联盟来凸显中国日渐自我孤立的行为。尼尔说，就四方会谈的整合而言，他认为蓬佩奥将试图凸显出中国除了朝鲜之外在亚太区缺乏盟邦的窘境。尼尔说，虽然苏俄和巴基斯坦都和中国交好，但还称不上是安全上的盟邦，因此他预期蓬佩奥此行除了将持续其对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批评基调之外，也将不断地向国际社会 会强化。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强权，但是中国现在孤立无援，没有朋友。四方会谈由四大民主国家于2007年首创，但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沉睡期后，于2017年底再度被热炒。不过之后的三年，数次的会议都只停留在由各国司长级的资深官员所参与，直到2019年，继美国国防部于6月提出印太战略报告后，才于9月首度向四方会谈升级到外交层级，之后又在11月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促进共同愿景报告，进一步将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做更明确的阐释。今年随着中国和印度爆发边界冲突，一向拒绝表态的印度一反之前对中国的忌惮态度，而开始出现向美国靠拢的态势。因此尼尔说，在第二届四方会谈外长会议上面，庞佩奥会不会开始打印度牌，又会怎么打印度牌，值得观察。至于中国对四方会谈的反应，尼尔说大致还是不脱强烈反弹，并将其定位为美国围堵中国、打压中国的冷战思维。只是中国和印度先前所爆发的致命冲突，将使得中国这样的论述很难再自圆其说，因为四方会谈成员国的关注点已经不单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区域内真正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尤其这一年来，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和军事恫吓，几乎惹恼的大部分的邻近国家，除了苏俄之外。不过尼尔说，四方会谈的结盟倒也不全然是为了向中国宣战，比较像是在测试中国的底线或者红线。他觉得中国最大的红线在台湾，因为这个议题已经写入共产党的党章以及人大所通过的反分裂法当中。而四方会谈有没有可能被打造成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呢？尼尔说可能性很低，尤其主要关键国的印度一向摆荡，不喜欢政治结盟，再加上在亚洲筹组类似北约的组织，其规模和军费，未来各国如何分摊，各界都莫衷一是。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峰也认为，四方会谈不会成为亚洲版的北约组织，除非中国主动军事占领台湾。不同于中国鹰派的思维，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不值得中国动武，一来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来因为台湾亲美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他说，近期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主要是因为台独势力抬头，再加上蔡英文政府太迎合美国的新冷战策略，中国必须表达强力不满和遏制。由于明年就是中共创党100周年的纪念，你也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不会轻易制造区域冲突或发动战争，让100周年的纪念蒙尘。另外，中国一向认为美国借由印太战略来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并倡导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排他性区域集团来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据网络媒体开开新闻星期一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的看法，他认为庞佩奥此行是近期美国对华政策上不断施压的其中一步。他认为四方会谈将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海洋权益维护等诸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他说，尽管表面上美国没有突出中国的因素，但遏制中国是美国此行重要的目标之一。朱峰也认为四方会谈为美国行塑抗中集团做出重大的贡献。他说，庞佩奥的中国政策已等同于向中国宣布新冷战，因此他的论调和外交日程都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来对抗中国，扩大抗华的统一战线。包括这一次的日本行，也是为了加强和盟友的政策协调，来打击和离间中国。不过朱峰不认为亚洲国家会乐见美中之间引发新冷战，因为他认为这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而且亚洲国家间的利益各自不同，也都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站队。虽然各国在面对中美关系可能加剧恶化时，也必须有所准备。朱峰向美国之音表示，
整体上亚洲国家不可能跟着蓬佩奥的和中国的新冷战政策来起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或多或少的去考虑，比如说中美关系进一步走向冲突，那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到底在哪里。
朱峰说，蓬佩奥企图将四方会谈变成一个四方共同反华的行动机制，但他认为短期内这个目标恐难实现，因为新冷战意味着中美经济脱钩、政治对立，甚至在战略上也要走向拒止或者是排斥的政策，这和亚洲各国还是强调对话和合作的基调背道而驰。美国圣母大学的戈尔兹教授也向美国之音表示，四方会谈还在酝酿中，要进一步合作抗中，未来的挑战性还很大。戈兹尔说，从迹象看来，四方会谈的各成员国都对中国越来越反感，这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如何将此一合作转化成有意义或可操作的行动，他认为问题还很大。新加坡战略咨询顾问尼尔也同意，中国在亚洲财大气盛，东协国家着眼于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红利，大多也不愿和中国交恶，尤其更忌惮美中两大军事强权在他们的后门南海逞凶斗武，或者像是尼泊尔、孟加拉或者是巴基斯坦等国，也不愿看到中国和印度持续在边界对峙，引发区域的紧张。不过尼尔说，中国以外的印太国家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大多数的国家还是希望由美国提供长期的安全担保者，毕竟别无选择，因为在该区域的公共安全利益、人道救援、灾难救助以及打击公海的犯罪上，中国的能力仍然不及美国。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移民局10月2号提出政策指南，规定不可受理共产党员或任何其他专制政党成员移民美国。指南说，加入这些政党或下属组织都与美国的规划誓言，包括承诺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不相容。美国政府这一新的政策目的是什么？落实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日前发布政策指南，明令禁止受理共产党员或其他极权主义政党党员及与之相关成员的移民申请。该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与申请自然规划效忠美国的忠诚宣誓不符合、矛盾。分析认为，新的政策指南将目标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实特朗普政府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策略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如何解读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的效果？明尼苏达州职业律师周东发表示，美国移民局发布的最新政策指南并不代表美国移民法律的修改，相关法律自1952年起就一直存在，而新政策指南只是要求移民官员在处理有关移民申请时更严格地执行法律。他说，
你从这个整个移民法来说，它是没有变的，它一直都是你是共产党，你485上面你要必须要说，那么为什么现在出这个政策，那么影响是在哪里呢？现在这个政策呢，就是说切实落实了这种政策，它并不是说它那个本来没有法，现在有法了，它只是新政策，就是说怎么个对待法。它现在那个移民官员，比如说它有很明确的步骤。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美国政府收紧相关政策主要是应对近年来中共对美国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从国家安全到知识产权窃取到大外宣，这样的政策对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会起到一定效果。
这样的这个信息反映到中国去的话，就会使得一些年轻人，他本来是想来美国留学的，但在中国的时候呢，他又想加入中共，这时候呢，他就不想加入中共了，因为他冒着一种风险，未来或者入不了境，或者入境以后有各样的麻烦。这样从这个角度上呢， 可能瓦解中共在中国老百姓里边的支持度。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觉着美国最近的政策背景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如果能够再做得更细致一些，把普通的党员和有罪责的党员再加以区分的话，可能这种打击的精准度就会更高。不但这个团结了这个一些应该团结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打击了应该打击的人。
明尼苏达州职业律师周东发指出，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后，其范围不仅是共产党员，也包括任何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一切团体和组织，例如解放军、警察、国家安全人员等等，而且处理相关人民移民申请的裁量权完全在移民官手上。
他打击的不是不光是党员，他是他这个用词很关键，他不仅是 membership， 就是说党员，他而且叫 affiliation with 这个概念很广，没有具体的界限。所以还有一个叫 meaningful， 有意义的，他这两个法律里边没有定义，他怎么个定义，由移民官来定义，所以他这个宽度啊一下子广了，而且他的举证责任在申请人本身，政府没有任何举证责任，他就这样，就是说他有权利，他把你打掉，打掉他的用词叫 discretion， 中文的话他是有叫有裁决裁量权，他有裁量权，裁量权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啊？你上诉不了，你没办法上诉，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所以这是个关键的概念，这是第二个概念。那么你485也好，加入美国籍也好，申请签证也好，你得要签字，你得要那个表格，对不对？485表格、260表格，表格里边都有一行，你从不从属一个组织，或者是共产党。现在他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为针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广，他这个法律没有改变的，他叫极权主义党，朝鲜的劳动党，算不算？算，极权的党都在此类。
有分析认为，新的移民政策是落实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对待策略的一部分。前64学运领袖王丹在他的脸书上贴文称，这是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共做出的最精准、最沉重的打击，充分反映出川普政府对中共的政策具有极高的战略技巧。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美国新的移民政策虽然不会带来一波退党潮，但会在社会上起到一股消极和瓦解作用。
在基层，很多的一些基层的党员，他对党的这个组织啊，这个那种认同度啊、认真度啊，基本上不是很高的。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里边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党员，所以他们很多党员都不交这个党费了。按照这个党的这个纪律的话啊，规定的话，那你不交党费多长时间以后你自动退党。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习近平要让大家来收党费啊，要重新恢复党组织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表现可能一种消极的对待，比如说本来想加入共产党的他不加入了，你也看不出来，对吧？本来呢我还想交党费的，我就不交了，我就脱党算了嘛，对不对？就用这种办法消极对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会起到一个就是更少的人愿意加入中共的这么一个效果。
刚才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最新一期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电视与广播同步播出，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在美国移民局明令禁止受理共产党员移民申请之前，包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一度传出消息，特朗普政府会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这在当时就曾引起从普通民众到观察人士的各种猜测和担忧。还有评论认为，这样的禁令基本上是给美中双边关系画上了句号。
看到《纽约时报》这文章了吗？家人也不行。看到了，那你爸妈以后没法过来看你了。 你可别去举报我。你家有党员吗？没有，感谢家人都没啥出息。纽约时报的消息一出，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已在华盛顿工作四年的中国公民张默琪和朋友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张默琪认为，听说特朗普签署这个禁令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不必太紧张。詹姆斯·卡拉法诺也这么看，他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专家。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不会发生。我其实不相信这是美国政府真想做的。
卡拉法诺表示，这个传闻中的禁令将涉及9000多万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据美国政府估计，这将包括了大约2亿7000万中国人。
我相信特朗普政府认识到这会有很多问题。首先，这涉及到数千万人和他们的家人，这种规模的管理将是无法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这还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有可能把那些有助于中美接触的人拒之门外。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利德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禁令差不多是给美中双边关系画上句号。由于禁令范围之广，若真正落实，两国间的学术交流、生意谈判、亲属探访都将严重受阻，甚至双方政要的面对面会谈也将成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卡拉法诺认为美国政府不会真的实施力度如此之大的禁令。但纽约的职业律师高光俊的看法正相反。
如果让我来预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中美两个国家现在是完全走上了一个对立的状况，川普总统是一定会签署这样的一个法律的。
他说，不仅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已完全对中共政权失去信心，民主党也对中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最近各种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法案连续出台并快速通过，都展现出两党在中国议题上的高度一致。高光俊认为，美国政府在草拟法案中肯定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执行规定。他补充说，和所有法律一样，执行到何种程度取决于行政部门和接下来的政治形势，一切都有待观察。对于签证、移民或入籍申请上很多人隐瞒党员身份的问题，高光俊表示，首先，美国签证官有义务调查申请人是不是党员。另外，很多美国签证官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非常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逃不过签证官的鉴别。
就是美国这个签证官来说啊，他因为长期生活在中国，有些人对中国也非常了解，那用这个一个基本的观点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比方说，如果你在中国，你是军官，你是警官，那你是在有些政府的部门里面做干部的，那这些人，你是法官，你是检察官等等这些，那一般来说你不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工作呢？
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名下基金会所属的智库马可波罗有一组数据显示，有1600万党员在1978年之前入党，6100万党员在1978年至2012年间入党，余下1500万党员在习近平时代入党。该智库研究员马特西恩表示，根据这组数据，可以大致推断，党员中绝大部分人和中共现行政策没有多大关系或毫无关系。但是对这种党员无害论，中国观察人士厉明章并不买账。他以自己199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做翻译时的经历为例说，当时他一度认为没有人真信党，形式罢了。结果28年后，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习近平新时代。他在推特上说，我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是坏人，我的观点在于，如今的每个党员身后是一个已被习近平大幅强化过、精心设计过的体系，所以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和其他外国政党无二的团体是不行的。尽管传统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专家卡拉法诺对这一禁令的可行性不以为然，但他认同释放这一强硬信号的重要性。
The administration reminds people, we could do this.
特朗普政府可以提醒说，我们能这样做，而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么做。我认为这很重要，而有可能某一天美国政府会被逼到那一步。
他说，美国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是极度严肃认真的，现在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近几天，两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将退出美股的消息和几家企业将在沪港上市的高调报道形成鲜明对比。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概股回归的谈论越来越多。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升级，会计审核的监管更严，中概股的回归是否意味着美中脱钩已经扩大到了金融领域？
9月28号，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主要门户网站新浪与New Wave 达成私有化协议，这宗交易预计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届时新浪将从其挂牌20年的纳斯达克退市。次日，搜索引擎公司搜狗也发布了其同意被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私有化，该交易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完成。完成之后，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两年的搜狗将会退市，成为腾讯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这是中国科技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的最新的案例。在那之前，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于去年从纽约证交所退市。中芯国际自2004年起在纽交所上市，今年7月份，中芯国际在中国科创板挂牌上市，筹得人民币532亿元。除了几家中概股企业退市，自去年11月至今，还有8个在纽交所或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筹资总额达到了256亿美元。这8家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网易和百胜中国等公司，总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新浪和搜狗因同意被收购私有化而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两家公司都因业绩和股价疲软而选择了私有化。2000年4月，新浪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这是中国最早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是中概股赴美上市的引领者。新浪在二级市场的股价在2011年4月份达到147美元的高点之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当前的市值甚至不及其子公司微博的一半。分析认为，促使这两家中概股公司做出私有化决定的原因中，也包括美中关系恶化之后中概股公司面临的风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和其他一些在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监管公告中指出，中国公司在美国受到的审查加重，并且面临被摘牌或被排除在美国资本市场之外的风险。一些分析将美国针对中概股会计审计不透明而采取的行动视为美中之间的金融战，尽管相对缓慢，但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中国，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加强的审查常被称作中概股面临的一场信任危机。所谓信任危机，指的是中概股可能存在财务作假，而美国监管机构却无法对这些公司的会计审计底稿进行核查。尽管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大约已经有了10年时间，但从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今年初被曝光的瑞幸咖啡财务作假丑闻，使得这方面的问题再度受到了审视。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查验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为其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督机构谈判达成协议，美方监督机构获准对该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视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查阅。在今年7月， 证券监管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圆桌会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威廉·邓克三世表示，他一直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接触，了解如何在无法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他说，过去十年间，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核查，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的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说，这些努力没有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
For exampl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onsistently stated that we cannot inspect the audi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ose enterprises have shares listed on U.S. exchange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lso made plain their intention to redact or refuse access to audit work papers.
例如，他们一贯的说法是，我们不能指望对他们的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尽管那些国有企业在美国股市挂牌上市，中国当局还拒绝我们接触工作文件，那意味着我们无法完成工作。做空机构浑水公司的布洛克在圆桌会上说，中概股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的美国投资者无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一场尽职的调查。布洛克将此称作是中国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的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 PCAOB， 也就是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标准。如果该委员会连续三年无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的股票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布洛克认为，国会的立法行动起因是瑞幸咖啡作假事件。他说，那件丑闻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美国市场造成的极端的欺诈风险。但有待众议院表决的这个法案尚被搁置。华盛顿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佛·舒尔普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法案或许不会被推动。他认为，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在众议院以一个大型法案增补形式得以通过的这个法案，现在还在那里。他认为，这个法案获得推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为已经有行政建议在起作用。白宫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的保护措施，那是非常错误的，也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天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评估。舒尔普说，总统的工作组后来提出的建议没有国会法案所涵盖的那么广泛。他提到了两方面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其一是建议在摘牌决定过程中不考虑这个公司是否是国有企业，第二方面是不考虑公司参与者是否是中共党员。舒尔普说，国会的法案中则要求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国会或因为面临大选加之疫情已经相关的亟待解决的议题而不大会强力的推进这个法案，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会在中概股审计质量和透明度方问题上态度趋缓，甚至被搁置一旁。舒尔普说
：“I think as we saw with 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in Congress, there's pretty wide bipartisan support, at least on financial issues.”
舒尔普说，但是我认为我们看到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在国会受到相当广泛的两党的支持，尤其在金融方面，他们支持对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采取强硬的路线。新的政府可能 在具体如何实施方面有策略性的变化，但是11月4号以后，不论是谁赢得选举，这方面的情绪都大体是一致的。中概股公司即便因为会计审查被摘牌，也可以转到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挂牌，而中概股回归看起来也符合中国官方希望强化香港和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此次中概股回归也受到港交所新规的推动。2018年4月份，香港交易所发布新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推出了两项 IPO 的新规，即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第二是允许预期市值超过100亿港元的公司以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有评论看到，这样的新规实际上是将大多数的中概股企业挡在了二次上市门外。正如大多数的意见认为，美中要全面脱钩是不现实的预期，中概股完全和美国市场切割也并无可能。舒尔普说，
Money is still flowing. I think money will continue to flow. I think to the extent that China is reforming.
舒尔普说，钱还在流动，我认为钱会继续的流动。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在改革公司所有权，透明度也在增加。舒尔普说，美国市场是最广泛、最具流动性、最透明的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在中概股开始回归沪港股市避险或者筹集更多资金的时候，同样有新的中概股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挂牌上市。11月1号，秦淮数据在纳斯达克上市，而雅乐和波奇宠物则在同一天挂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接洽，要求该组织对中国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进行评估，然后向国际推广使用。在世卫组织负责西太平洋地区医药卫生技术协调工作的官员星期二在网上公布这个消息后，引起专家们的不安。
中国有10家制药公司参与了疫苗开发，目前有4家公司的疫苗进入三期人体试验阶段。由于中国国内病毒感染人数有限，无法进行有效试验，中国国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选在亚洲、南美洲和中东10个国家征集了4万多志愿者参加人体试验。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阿联酋。上个月，中国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得到了阿联酋有关机构的授权，被列入紧急使用疫苗名单。这是中国疫苗第一次获得国际认可。这个疫苗的人体试验刚刚在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6个星期。尽管试验还没有完成，但中国国内约有35万人已经接种了中国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专家们大都对中国这种做法的安全性感到担忧。世卫组织官员说，中国与该组织已经初步讨论了把中国疫苗列入紧急使用疫苗名单的问题。这个名单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得到官方机构认证的疫苗及其治疗方案获得快速评估，让世卫组织成员国和联合国的采购机构来确定这些疫苗的可接受程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个月表示，菲律宾将优先考虑购买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形势下，疫苗竞赛也相当激烈。美国欧亚集团全球卫生项目主任斯科特·罗森斯坦指出，在疫苗分发和人体接种的竞赛中，谁获胜，谁就会取得一种战略助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不断爆出有关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疫苗研发机构的网站，试图盗窃研究资料的消息。罗森斯坦还表示，中国一直都希望能够利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来改善与那些在疫情早期对中国行为感到不满的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始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高度紧张，世界各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派出调查组前往中国就病毒源头进行调查。但是这项调查进展很不顺利，世卫组织的两名专家在7月份赴中国后只获准在北京活动，根本没有机会前往武汉。 世卫组织又将派出专家团前往中国。该组织官员星期一证实，专家名单已经交给北京当局审核。中国方面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的严格控制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